喜迎建党百年，追寻辽宁红色印记，传承伟大革命精神。辽宁红色印记由辽宁省委党校喜马拉雅共同联合出品。刘家鹤，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，今天他要分享的是杨靖宇领导抚顺煤矿罢工。
杨靖宇领导抚顺煤矿罢工。民族英雄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，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。他也曾经在辽宁抚顺煤矿领导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罢工。1929年春，杨靖宇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辽宁从事革命活动。当时的东北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，广大劳苦百姓同时受到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压迫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中国共产党把在辽宁发展党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作为主要任务，派遣刘少奇同志担任东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满洲省委书记。刘少奇在接见杨靖宇的时候，向他介绍了东北地区的革命形势，并告诉他抚顺是东北四大产业中心之一，产业工人集中，有较好的革命基础，现在需要派一位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同志去工作，相信你一定能够打开新局面。决定任命杨靖宇为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，于是杨靖宇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抚顺。要想发动群众，就要和工人打成一片才行，所以杨靖宇来到抚顺就想办法怎么样能深入到工人当中。恰好在这时候抚顺煤矿招工，杨靖宇决定报名。杨靖宇这时候还不叫杨靖宇，杨靖宇是他在后来领导东北抗联时使用的化名，他的本名叫马尚德。杨靖宇这时候呢，是以张冠一的名字去报名处报名的。煤矿招工的人一看杨靖宇啊，他身高1.93米，是个少见的大高个，身强力壮，于是就录用了他。从这以后，这位中共抚顺特别党支部书记就以张冠一的名字穿上了工装，戴上柳条帽，拿起了十字镐，成为一名挖煤的矿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矿工们对这位新来的大个子摸不清底细，担心他是矿主派来卧底的奸细，大伙都离杨靖宇远远的。有时候大伙正在唠嗑，一看杨靖宇来了都不吱声了。杨靖宇心想，要想和工人打成一片，取得他们的信任，就得想办法让他们了解自己，做他们的朋友。有一天，一位老矿工摔倒在矿井口，这位老矿工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，家里也没米下锅。老矿工去找工头借钱买米下锅，工头说他消极怠工，还把他毒打一顿，扬言要开除他。杨靖宇知道这件事后，当天晚上就来到老矿工家，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两块大洋送给老矿工。老矿工热泪盈眶地紧紧拽住杨靖宇的手不让他走。杨靖宇说，我和你一样都是遭大罪受人欺的煤黑子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杨靖宇的话说得老矿工心里热乎乎的，他向杨靖宇谈了许多矿里的事情，使杨靖宇对矿里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通过这件事儿，其他矿工们对杨靖宇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，大家觉得杨靖宇是一个耿直热心能够体贴人的人，都亲切地称他为张大个子。这样在杨靖宇身边就团结了一帮工人。当时日本矿主为了最大限度地压榨矿工，解雇了一批工人， 这件事儿使矿工失去了饭碗，剩下的矿工的劳动强度也大大加重了。矿工们对此都非常气愤，他们纷纷找杨靖宇拿主意。杨靖宇对大家说，我们每天忍饥挨饿，冒着生命危险在井下挖煤，养肥了矿主资本家，可他们还是骑在我们头上欺压凌辱我们。那些监工把头为什么敢随便欺负我们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团结起来。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，不上工不出煤，日本人的火车轮船就兜得停，这样我们就卡住了日本人的脖子，日本人就再也不敢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了。杨靖宇的一番话说到了矿工们的心坎上，大家纷纷表示跟着张大个子干。于是杨靖宇带领矿工代表冲进日本矿主办公室，提出三项要求：第一，必须立刻召回被裁矿工；第二，改善矿工的劳动条件；第三，增加工资，加班加点儿，给加班钱，如果不答应坚决不复工。罢工号令一下，矿工们都不干活了，矿主一看不出煤了，被迫答应了矿工们的条件，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。杨靖宇领导抚顺煤矿罢工，使日本资本家和日本特警感到震惊和害怕，他们意识到由中国共产党在煤矿活动，于是开始加紧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。由于叛徒的出卖，杨靖宇被迫入狱。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，杨靖宇始终没有向敌人低头，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保护了党组织。气急败坏的敌人只能以嫌疑犯的罪名判处杨靖宇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，直到1931年春，杨靖宇才刑满释放，踏上新的革命斗争征程。